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此去江南》，易老，作者小北，主播冯珂，第一集《此去江南》，易老。2012年西藏之行回到北京没多久，便被哥们儿忽悠闭关去写行程回忆录，因为我是个忘性很大的人。往往只图一时之快，之后脑袋里记得的事情便烟消云散。于是接近2个月的时间里，我都过着封闭式的日子。那天晚上，娜拉再次打来电话，我还是没接。没多久便收到她的一条短信，问我，你爱我吗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，我对爱不爱这个问题的认知程度不高，于是干脆把手机丢到一边，不再理睬。事隔一个礼拜后，我从满是酒糟味的回忆中解脱出来，仿佛被扒了一层皮，想起娜拉的短信，直接拨通了电话。我俩开始聊得蛮淡定，无非是一些家常话，聊得起劲儿的时候，不自觉地把家里那坛黄酒抱了出来，边喝边聊。从0点聊到夜里1点，酒已经喝了半坛，醉意开始涌上来，聊性也越浓烈。憋了2个月的话不断地喷涌而出。娜拉语气突然转了一下，装作很随意地告诉我说，我快要结婚了。闻言，我脑子顿了顿。娜拉说，咱俩从一开始就不可能，对吧？我年龄在这摆着呢，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。我嘿嘿一乐，心里极其赞同。我嘴上应承着，嗯，是。只是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，平白无故给我戴了顶准绿帽子？之后的对话我不记得了，黄酒的后劲儿大，到夜里2点，我心里琢磨出味儿来，好歹也算是有过一场。他要结婚了，我怎么着也得学学电视里的情节，好歹挣扎一下吧，那样才不算是草草了事。我给娜拉打电话说，去看看你，再见最后一面吧，我现在就打的过去。娜拉一贯的温柔语气中带了一丝强硬，回答我说，你别来了，你来了我也不会开门，过几天我会带他去看你。我有些生气，觉得他有些搞笑，说你等着就是了，带你男人来看我，这算什么事，亏你想得出来。娜拉坚定地说了句，你别来，来了我也不开门。说完不等我挂电话，他就先挂了。我醉醺醺的胡乱套了身衣服便跑出门，往他家赶去。路上我把事情讲给司机师傅听，问师傅，你说他会给我开门吗？司机师傅说，这么大冷天的，不给你开门你上哪儿去？难不成再让你大老远回来？我有些小小的得意，心里也算是得到了一丝安慰，催促司机快点开。到他家门口的时候，我生怕吵了邻居，一边按着门铃，一边给他打电话，足足战斗了10多分钟。他还是门不开，电话不接。后来，门铃的电池被他抠掉了，我叫他家那只管家猫的名字，连那猫也不回应我一声。酒劲儿冲上了脑子，我发了短信过去，你再不开门我就去爬你家窗户了。等了很久，里面还是没啥反应，我便哒哒哒地跑出楼道。他家在4楼，楼是小高层，全都是复式，所以楼层比较高。我出门一看，旁边拐角的楼上刚好搭着脚手架，真是天助我也。开爬的时候，我又发了条短信过去。 我学小偷爬楼了，不信你自己朝外看看。发完就把手机装进口袋，搓了搓手，借着酒劲儿开始爬冰冷冰冷的脚手架。费尽千辛万苦爬到二楼，我刚准备从拐角处跳到他家那栋楼的二楼阳台上，可脚一打滑，我摔了下去，幸好脚手架的一面缠着纱网，要不我就得撂下了。尽管人已经醉了，好歹脑子还算清醒，他家在四楼，我得跳到隔壁二楼的露台上，然后再顺着下水管爬到三楼，踩着三楼家的空调往四楼爬。但盘算了一下，我身高不够，够不着。我用冻得发麻的双手又给娜拉发了个短信：开门吧，我顶多能爬到二楼，三楼就爬不上去了。短信发过去还是没啥回应，我就琢磨着再回去砸门，才发现爬上来容易，下去可就不那么简单了。我总不能顺着光秃秃的钢管滑下去吧，站在脚手架上晃悠半天，最终我还是决定打110求助。110很快就过来了，手电筒一顿乱照，刺得我眼睛疼，好歹算是被弄下来了，问我为啥爬楼。我很诚实地把事情说清楚，然后请警察帮我敲下门。警察很严肃地说：这忙帮不了，你们恋人之间闹别扭的事我们管不着。我听着很泄气，酒劲儿窜上来，便试着问警察：既然你们不帮忙，那我继续去研究研究，看到底能不能爬上去，你们别把我当小偷抓起来就成。警察回答得很干脆：成，去吧，但是出事儿不能赖我们。听到允许，我有恃无恐地又去爬脚手架。刚爬到一半的时候，警察把我拽了下来，二话没说，便把我塞进了警车。我终于算是解脱了。坐在西八里庄派出所里，警察问我是不是喝醉了。我坦白讲，喝了两斤黄酒。警察让我给朋友打电话，来这里接我回家。我醉醺醺的，随便打了几个电话，就倒在椅子上睡了过去。在醒来的时候，屋子里变得热闹起来。哥们儿东子、南哥、姐们儿小宝以及小宝的相好，齐刷刷地站在屋子里瞪着我，全都一脸愤怒。几个人把我领出派出所的时候，已经是早上5点。他们几个一个劲儿地给警察道歉，骂我这二货给首都警察惹麻烦了。当我从酒醉中醒来，太阳已经快下山了。东子坐在我家客厅里无聊地看着电视，见我从卧室出来，只淡淡地甩了一句话：你要还是别待在北京了，赶紧出去走走吧，省得给我们惹事儿。我一脸无奈，问：那你说还有哪儿好玩？东子说：那你去江南古镇吧，你到那边再进了局子，我们真赶不过去也不会觉得不够哥们儿。于是惹事后的第三天，我收拾好背包，也没做什么细致盘算，就想着有多远滚多远，别给哥们儿几个生事就成。我的江南古镇之行也就如此开始了。而那段似是而非有实无名的恋爱戛然而止。人活着本就是随缘安享吧。跟哥们儿一起喝酒的时候，总会有人问我：你到底有多少钱可以让你四处转悠？开始我总会先嘿嘿一乐，故作矜持地说：其实没有多少钱，再说路上也花不了多少钱，关键是放宽心迈出步子。每次讲完他们都不怎么相信，后来再有人问的时候，我就会说：刚好没钱了，要不你借我点儿，再让我出去转一圈吧。其实他们哪里晓得， 对于旅行，钱并不是最重要的。一旦真正走在路上，再大的风也凉不了你热爱旅行的热血。你可以悠悠地笑说世间很多事情，即便是有孤独与哀愁，也微不足道。